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的出埃及记。我们已经有几次讲到圣经的十诫，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十诫最后一诫还有十诫的总结跟大家来说明。十诫第一诫讲到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讲到敬拜的对象。第二诫呢，讲到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像来代表上帝，也不可以跪拜侍奉这些像，这是讲到敬拜上帝的方式。第三诫讲到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是讲到敬拜的精神。第四诫呢，讲到当纪念安息日或者守安息日，这是讲到敬拜的时间。第五诫以后呢，讲到跟人的关系，首先讲到要孝敬父母，这是尊重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代表跟权威。再讲到不可杀人，是讲到要尊重生命的神圣。不可以偷盗，讲到尊重财产的神圣。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别人，这是讲到尊重别人名誉的神圣。刚我们还漏掉一个，讲到不可以奸淫，这是讲到尊重婚姻的神圣。最后一个呢，就是讲到不可以贪婪，这是讲到动机圣洁的神圣。第十诫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讲到，这可以说是把前面这几诫做了一个总结。因为上帝非常重视人内心里面的动机，他注重人的心灵跟思想，所以这也是为了后面耶稣基督来登山宝训里面讲到有关于天国的大宪章。耶稣好几次讲到，你们听到古人的教训说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等等，但是我再告诉你们，耶稣讲到呢，就是有关于人心灵方面的动机，这个就是第十诫的一个清楚的说明。第十诫呢，就是把前面这几诫做了一个总结，因为人内心里面的动机如果是圣洁的，他就不会去偷盗，不会去杀人，不会去奸淫，不会去做假见证陷害别人，所以这一切都是包含在这个。这里面提到贪婪，就是讲到原本是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渴望，希望把别人所有的占据成为自己所有，但这种呢，就是已经超越了上帝给人的界限。第十诫所禁止的就是禁止人对别人有不当的欲念，不论是贪爱别人的妻子，贪爱别人的房屋，贪爱别人的仆婢、牛驴和他一切的所有之外，圣经讲到，任何不当的贪婪都是上帝所极力的禁止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如果一个人放纵他自己的贪心，就会造成像第六诫到第九诫里面一切的罪。而且我们会看到呢，这些罪往往都不是个别独立的，往往一个罪犯了之后，就会带来另外一个罪产生。好像说大卫因为贪恋别人的妻子，就把他强行带入宫廷里面，发生了淫乱，更谋杀了他的丈夫，还要企图来遮掩自己的罪。这个里面呢，你看到第八诫、第七诫、第六诫、第九诫连续都犯了。所以保罗讲到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因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信奉上帝的真道，就人里面那个贪念呢，就带来许许多多的罪恶。那我们要遵守第十诫的话，我们特别要注重到几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常存感恩的心，享受上帝给人的恩典。上帝乐意赐恩典给人，好像他赐福给以色列民， 能够得地业，得长久，得平安。他也乐意赐福给人。我们今天一切所有的都是上帝所赏赐的，连我们去努力工作获取财物的这些的才干、健康、机会，都是上帝所赏给我们的。我们应当就是存着感恩的心来享受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圣经作者提醒人，不可贪婪，不要贪爱钱财，要常常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在诗篇第十六篇也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产业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呢，享受上帝的恩典，这是对上帝一个极大的信任。再有呢，享受在主里边的安全感，不要为明天忧虑。人都会为衣食忧虑，因为人的安全感往往建立在所拥有的财富上面。但是当人学习分辨欲求跟身心真正的需求，不要被流行风尚物质主义所迷惑。我们的天父原来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呢，他都会赏赐给我们。第三个就是我们对生命要有一个正确的优生的次序。许多劫后余生大难不死的人，对人生都有了全新的体认，再一次体认到生命里面呢，就是上帝、生命还有家人是我们最看重的。物质的欲求固然能够促使人努力追求更多的财富、更好的生活，但是也要记得耶稣讲过，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失去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呢？第四个，也就是要学习欣赏、敬佩别人的成功，为别人的喜悦感到高兴，真诚的来为人祝福。如果意识到自己里面有怨恨、有嫉妒或者贪婪等等的恶念，甚至因此行事粗野无礼，或是对别人心存厌恶、恨、仇恨在里面，更要在主的面前求主把这一切不好的恶念通都完全的除掉。再有呢，就是我们要乐意与人分享，不求回报，学习施比受更为有福，重新思考简朴生活的定义，拥有最少的人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我在前次也曾经提过，马丁路德讲到呢，十诫，十诫的第一诫是出于信心，十诫的最后一诫也是出于信心。所以十诫不是讲到人的行为，更是讲到人在内心里面对上帝真诚的信靠。求主呢赐恩给我们，因着对上帝真诚的信靠，我们可以真正活出十诫里面一切美好的真意。有关于十诫我就讲到这边啊，当然圣经里面还有很多有关于十诫方面的教训，但是我们先就谈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出埃及记的第21章，讲到有关于约书里面的一些律法的规定。出埃及记从21章、22章、23章，就是我们一般称作约书。约书这个名称呢，是在出埃及记的24章里面讲到，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颁布给他们的律法讲解的这些话，就称作约书。这是在十诫之外记载在出埃及记21章到23章里面的这些律法的规定。那么我们要用几次的时间呢，来看到这些律法里面的规定它的真意，跟我们今天应当有的应用的原则。大家首先看到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第21章的第一段，第一节到第11节，这边特别讲到有关于释放奴仆婢女的规定。这让我们感到很惊讶，因为在古代近东很多的法典里面呢，也确实提到有关于释放奴隶的规定，但是只有圣经 讲到有关于律法的规定的时候，最开头第一段呢就讲到有关于释放奴仆的规定。像汉谟拉比法典呢是在他的法典最后一段才讲到有关于释放奴仆，可见呢圣经里面对于释放奴仆的规定看得非常的重视。这可能也是跟以色列人他们本身的经验有关，因为以色列人本身原本就是在埃及为奴，他们经历上帝的拯救，所以上帝也特别用他们自己的得救的经历来跟他讲到他们怎么样子经历上帝的恩典，他们也要同样的来恩待这些为奴的人。我们在这段里面呢特别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呢就是没有人是永远为奴仆的，特别是圣经里面提到这些希伯来的奴仆，他们为主人家里面工作了六年，第七年呢就让他可以离去，而且让他能够自由的离去，不但是离去呢还要给他丰厚的一些的礼物，给他的经济的资源，让他可以重新的再恢复他在社会上面的地位。所以这里呢讲到说希伯来的奴仆他原本因为卖身为奴，或者因为经济的缘故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他变成别人家的奴仆，但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让他可以离去。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呢要求别人终身做他的奴仆。这个人离去了，这是上帝给他的恩典，也是主人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祝福，他不需要花任何其他的代价才得着。但是有几个规定，如果他单身来他可以单身的离去，如果他单身来主人给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儿女呢应该是主人的财产，那么就应当要留下来。但是有一个但书，就是如果这个人他说我爱我的主人，我爱我的妻子儿女，我为了爱的缘故我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那么他可以把这样意愿告诉他的主人，他的主人呢就可以带他到上帝那边去立下这样子的声明，他就终身做着主人的奴隶，或者说在终身他就在这主人家里面跟他的亲爱的人在一起来服侍。这里有几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有过一些犹豫，有一个字原本的意思呢就是上帝，但中文圣经往往把它翻译成为审判官，只是在这几段经文里面相同的一些经文中间是这样做，要把一个人是带到上帝那边让上帝来给他做见证，但中文讲到说我怎么把他带到上帝那里去呢，应该是带到审判官那边，但其实呢把它翻译成为上帝啊也应该是足够的。审判官也是在上帝的面前啊把上帝那边已经写好的判决把它给说出来而已，所以审判官的职责是要来寻找发掘明白上帝的判决是如何。再有呢这边讲到如果一个人他得到自由，但是他说我因为爱我的主人爱我的妻子儿女的缘故我放弃，那么主人就把他带到上帝面前，在这个庙的圣殿的那个地方，在那门的柱子那边呢用那个锥子啊把他耳朵这边钻一个洞，代表说这个人他从此以后就是专心做这个家庭的仆人。那这个呢是他放弃自己的权利，是因为爱的缘故呢他放弃。我在这里有几点的反省，第一个就是有关于自由的争议。圣经里面讲到自由都是跟救恩连在一起的，不仅讲到说脱离奴役身体得到自由，更是灵性得到自由可以来敬拜真神。所以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不仅救他们脱离暴政，更赐给他们心灵的自由，让他们可以来侍奉真神。所以如果有哪一个以色列人他被迫为奴，那绝对不是上帝的本意。所以约书里边第一条就是希望任何的希伯来人都不要成为奴隶，而且绝对不可以永远为奴，经过一定的期限一定要给他自由。所以有关于释放奴隶的规定至少在几方面我们注意到，第一社会方面呢 就是要强调家庭的团圆。经济方面是要让这些穷人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而伦理方面呢，更是要避免人贪得无厌的那种念头，以为说我们可以任意压榨别人的劳力。而在神学方面更是强调上帝他是穷人的神，他是要给弱者身体跟灵性上面的自由，他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没有人有资格来剥削他人的自由。再有就是我们在20世纪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思想，就是解放神学。我在这边也有一些的评论。20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从这个拉丁美洲那边开始，解放神学呢就兴起了。起先它的重点是放在要拯救人脱离政治跟经济上面的压迫，任何形式的阶级压迫、高压统治、经济的剥削，或者是种族、性别的歧视等等，都应当得到解放。所以早期的解放神学，他们甚至呢大力采用马克思主义，从事暴力的革命，要来达成政治跟经济上面的解放的目的。而且因着这个解放神学呢，也就产生了民权运动、黑人的神学、妇女的解放神学等等，还有民族主义。这些人常常用出埃及记作为他们整个神学的基础，他们的诉求非常的引人同情，但是他们诉诸暴力的这个手段呢却引人诟病。不过近年解放神学已经有了一些的改进。首先，解放神学原先强调上帝是穷人的神，这个观念现在已经普遍的被人接受。基督教从古以来就被称作是穷苦人的宗教，再度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影响所及呢，今天世界各国在立法上面也都会特别注重这些弱势团体、社会的边缘人的需要，保障少数民族、妇女、残障的人士、无依的老人等等的工作权、参政权、受教育权、医疗福利等等。不过呢，还是有不少的旧有的传统、家父长的权威制的思想架构，有待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克服。同时我们要小心，不可以为了要达成解放的目的而任意扭曲经文的原意。圣经里面我们读出埃及记呢，看到上帝解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埃及的奴役，那只是一个手段，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得到心灵的自由，可以来敬拜真神。那这是我们在这边所特别看到出埃及记的21章，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第12节到第17节，是特别讲到有关于惩罚杀人者的条例，这是有关于死刑的规定，在圣经里面呢，大概就是这个地方讲到的最清楚的。这里面呢，特别讲到有3种要受死刑的罪，包括杀人、忤逆父母、还有拐卖人口等等，这3种严重的罪。其实我们讲到呢，设立死刑，它是对于生命的一种尊重。圣经里面最早论到有关于设立死刑的，就是在创世纪的第9章，上帝就讲到说，流你们的血害你们生命的，我必向他们追讨，无论是走兽或人类，甚至个人自己的兄弟，我必要他偿命。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所以上帝的准则很清楚，第一，他不准有凶杀；第二呢，他不准有任何人杀害别人的性命，如果有的话呢，就要以命来偿命；第三呢，就是基于上帝他创造的原则，因为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任何人杀害别人的性命就是破坏了上帝的形象。不过讲到这里呢，我们必须把这个在过去这些年里面，在社会当中还是教会里面有一个很热烈争论的题目要一起做一些讨论，那就是有关于死刑的存废。 到底死刑应不应该把它废除呢？反对死刑的理由，我这边先列出来几个方面。现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死刑，主要有几个理由。第一，人道的理由。1948年在巴黎那边发表世界的人权宣言，开宗明义就讲到，人有与生俱来的生命的尊严。第二条更讲到人的生存权利，任何人为的因素都不应当剥夺这样的权利，所以不论是个人或者社会制度，都没有资格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更不应当剥夺犯罪者改过更新的机会。死刑只是借着国家的权力来进行以命偿命的报复行为。第二个呢，是我们注意到历史的因界，特别是在欧洲的国家，欧洲各国由于初代的教会受到罗马的迫害，许多的基督徒为主殉道。中世纪的时候呢，又有宗教法庭裁判，成千上万的人被人家假异端裁判的这样子的罪名呢，结果就杀害了。近代呢，再有像法国大革命，许多的贵族跟暴徒，他们在这些的暴民政治之下被当众施行极刑，夺去了他们生命。而在二十世纪里面，德国的纳粹杀害了600万的犹太人，更促使各国呢对于废除死刑跟尊重人权长期的辩论思考。所以今天在欧洲的这些盟国呢，大概一般都是反对死刑的。第三个是神学上面的考量，死刑固然是上帝所定，但是只有上帝才能够剥夺人的生命，没有人是神，而且保证不会犯错，执行死刑就是谋杀。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第一个谋杀犯呢，该隐，上帝并没有把他处死，反倒为他设立了记号，免得人就来杀他。新约里面记载，连耶稣都不定人的死罪，何况是我们呢？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是饶恕，而不是报复。第四个是社会的因素，社会里面每一个个体都是息息相关的，死囚的罪行很可能是当时社会意识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社会的意识倾向极可能也是推动犯罪者走向犯罪之途的一个重要的动力。这样子讲起来的话呢，这个犯罪的人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社会不能对罪犯的罪行假装是绝对的清白的。再讲到说刑罚的目的，刑罚的精神主要是在感化并给这些罪犯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不是惩罚。所谓杀一儆百，或者是乱世用重典等等，并不能够遏阻犯罪，减低犯罪率。再有就是有关于死刑的腐烂，今天世界上面有些国家死刑种类过多，而且许多的罪呢是属于唯一的死刑，让法官在量刑的时候缺少弹性的空间，再加上判刑很粗糙，造成草菅人命。而在多元种族社会的这个里面呢，更令人担心容易造成对少数族裔跟贫穷族群不公平的待遇。死刑的终极性让人会担心，一旦误判死刑错杀无辜，就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所以呢，很多人就是主张应当废除死刑。而赞成死刑的理由呢，我讲到说，虽然人道团体大力推动废除死刑，可是还有许多国家仍然保存有死刑，也可惜在许多已经废除了死刑的国家里面，还有人在重新思考说，我们是不是要重新的恢复死刑。这里面呢有几个主要的理由。第一个是人道的理由，一般人来讲啊，这些被判作死刑的罪犯呢，都是我们讲到杀人放火强盗掳人勒赎等等这些的滔天大罪，特别是我们讲人命关天，对这一类被人认为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呢，大 大多数民众恐怕都值得报应的心态，认为不处以极刑不足以让社会的公平正义得到伸张，否则社会的道德正义被践踏的时候，却要来求这些凶神恶煞的人他的人权，这不是反其道而行吗？在有历史上面的印鉴，中国人呢自古就有这个刘邦入咸阳城，就是讲到说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者及盗者刑。2000年以来呢，这种的杀人偿命的观念早已经深入社会人心，不容易改变，这也是维持整个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力量。这有神学上面的考量，刚刚我们已经提过，最主要的呢就是人剥夺别人的性命，他自己也就应当受到上帝的刑罚。而在社会的实况里面，我们发现到有一些国家因为废除了死刑，结果这个国家反倒成为窝藏罪犯的犯罪者天堂。而我们注意到刑罚的目的，刑罚呢要注重到惩罚犯罪、伸张正义跟教化人心三个方面，不可以偏废。所以关于这个死刑方面，我最后提到几个从人道跟人权的方面来看呢，这是普世的价值，而死刑也是多数国家慢慢都会废止的一个整要趋势。但是如果我们在考虑死刑的时候，应当注意到顾虑到法理人权，更应当强调司法程序正义，增进民众的人权。或许呢，如果死刑不能废除的话，限缩死刑跟缓死的制度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向我们神的殿。